何西阿书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找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里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年幼的时候，指人还不能独立，必须依靠父母的时候，并不只是指儿童。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指神因着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使徒马太指出，这节经文也预表婴孩耶稣从埃及返回，将成为真正的以色列。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原文是，他们越被招呼，越发走开。蒙神拣选的以色列人与世人并没有两样，天性都是顽梗悖逆，所以越被神招呼，越是背离神，火热地转向各种虚假的偶像。在本章中，神不再把自己比作不忠妻子的丈夫，管理葡萄树和母牛犊的农夫，而是比作悖逆之子的父亲。神从埃及召出以色列人，当作儿子养育教导，但他们长大以后却成了悖逆的浪子，越走越远。因此神要根据律法把以色列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在众人面前审判这个顽梗悖逆的儿子。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慈绳爱索指牵引孩子学走路的绳子，慈绳原文是人的绳。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也可译为我怀抱他们，背贴在自己的面颊上，我俯下身子喂养他们。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不断地犯罪跌倒，神却不断地供应救赎，就像慈爱的父亲教导孩子行走，孩子跌倒受伤了，父亲立刻抱着他们医治他们，但孩子却懵懵懂懂，不知道是父亲医治自己，还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悖逆的百姓弃掉知识，对神无知，所以落到愚昧里，转向偶像和外邦列强，最终因无知识而灭亡。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神对逆子的指控成立，现在要宣告公义的惩罚，被仇敌用刀剑掳走。百姓不肯归向神，拒绝神的慈绳爱索，结果是被迫负亚述的恶，而不是得着自由。正如浪子执意要离开父亲，结果就被严苛的主人管辖。今天信徒若远离神，同样也得不着自由，因为罪恶和世界必然会辖制他们。北国在米拿县和何西亚的时代都向亚述纳贡，后来何西亚王随从自己的计谋，玩弄外交手段，想投靠埃及，背叛亚述，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但没有靠上埃及，反而自取灭亡，沦为亚述的阶下囚。所以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原文是，虽然他们向至上的巴力呼求，他却不能解救他们。神召以色列出埃及， 招呼他们回转，百姓向巴利呼求，原文都是同一个词。真神呼召百姓，百姓却呼求假神，成为辛辣的讽刺。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麻？怎能使你如席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亚玛洗扁位于死海附近，与索多玛、俄摩拉一起被神毁灭，比喻神不甘心自己的百姓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灭亡。我回心转意，原文是我的心在我里面辗转翻腾，形容慈父的心情激动。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原文是我的怜爱被挑起变热。神当众指控了他的逆子，也宣告了公义的惩罚，但他为父的心却无法平静。此时北国被掳的事已经成了定局，但神并不甘心舍弃自己的百姓，正如父亲不甘心弃绝自己的逆子。北国以色列偏要背道离开神，神的公义使他不能不管教百姓，但在管教即将来临的时候，神的怜爱却大大发动，向逆子发出了爱的誓言。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这誓言完全是单方面的，因为百姓并没有用任何行动来回应神的爱，但神的爱却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今天信徒也是因着神单方面的慈父对儿女恒久忍耐的爱，才能在软弱和失败中维持得救的地位，存留得恢复的盼望。无论是作为不忠妻子的丈夫，还是作为悖逆之子的父亲，经历了百姓700年的折腾，没有人能忍得住怒气，但神却宣告，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创造天地配得敬畏的神，怎么能容忍百姓没完没了的背叛和顶撞，不按照律法处死逆子，如压马如洗扁呢？他自己做出了解释，因我是神，并非是人。除非他是神，否则他没有办法不发猛烈的怒气，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圣者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神不但用能力和智慧显明他是独一无二的，也用坚定不移的爱显明他是无与伦比的。神是独一无二的圣者，他的爱远远超越了人的爱，既能毫不妥协地惩罚罪恶，又能坚定不移地向罪人显出怜爱。世人若想模仿神的爱，结果都是肤浅拙劣的东施效颦，最终不是沦为溺爱放纵，就是因爱生恨，以爱之名行恶。神是你们中间的圣者，他与人之间的绝对区别是我们正确理解整本圣经的基础。无论是神的创造、供应、主权、救赎，还是公义、慈爱，人都只能望洋兴叹，任何模仿或取代的尝试，终点都是异端、异教和自以为意。然而，正是这位独一无二的圣者，将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把爱的能力放在他所拣选的人心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只有神才能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 人的里面若没有神儿子的生命，无论怎样努力遵行登山宝训，结果都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但人的里面若有了神儿子的生命，这生命一定会活出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来。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当众指控了他的逆子，宣告了公义的刑罚之后，马上就发出了爱的誓言，并且宣告了恢复的应许。神不甘心自己的百姓长久落在黑暗里，所以一面宣告被掳的刑罚，一面宣告回归的盼望。他过去像狮子撕裂百姓，现在却要如狮子吼叫，呼唤百姓像受惊的雀鸟急速回归，正如他所应许的。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从西方原文是从海，地中海在以色列的西方，埃及在南方，亚述在北方，而沙漠在东方。北国以色列将从西南北方回归，这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实现。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形容百姓将像候鸟一样回归。欧亚大陆和非洲之间最主要的鸟类迁徙路线都经过亚述、以色列和埃及。北国以色列原来好像鸽子愚蠢无知，陷入网罗。将来这只鸽子不再愚蠢无知，而是急切归回自己永恒的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代表四至十一章信息的结束。四至十一章的信息与一至三章的信息一样，一面显明了神毫不妥协的审判，一面也发表了神坚定不移的爱，让百姓第二次从审判中看到了盼望。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本节在希伯来圣经里是十二章第一节，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章第九节的历史背景是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登基以后，何西亚王认为亚述新王的政权不稳，埃及是可靠的强权，所以与埃及结盟背叛亚述，结果被亚述灭国。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指北国以色列不肯倚靠神，靠着谎话和诡计在亚述和埃及之间周旋，也用谎话和诡计在神面前虚与委蛇，自表虔诚，自欺欺人。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也可译为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与北国和西亚同时在位的是南国亚哈斯王，他也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不肯专心倚靠神。本章令人讶异地提到神内心的挣扎，用拟人的方式让我们来体会神的爱。因为有爱，所以才会挣扎。除了新约之外，何西阿书最深刻地揭示了神就是爱。一，何西阿书清楚地说明，以色列人的历史乃是一个爱的故事。旧约历史所见证的不只是人的失败，更是神永不止息的爱。神爱他的百姓，就像丈夫爱妻子， 父亲爱儿子，爱到不离不弃，爱到遍体鳞伤。他不但用爱拣选人，也用爱来教导牵引供应人，更用爱来管教人，最终要用爱来恢复人。二，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本性，因此虽然神的爱不断被人辜负拒绝，但他绝不会停止爱，正如他绝不会放弃神性。虽然百姓不断的软弱、失败和跌倒，但神的爱却坚定不移，绝不妥协，绝不失望，绝不放弃，最终在十字架上到达顶峰。三，神乃是烈火，公义也是神的本性，虽然神的爱坚定不移，但他绝不会牺牲公义，正如他绝不会放弃神性。因此，当神用爱恢复百姓之前，必然要用公义的审判来洁净他们，因为神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四，神既是爱，又是烈火，意味着他的爱必然是牺牲的爱。神要用爱来掩盖公义的烈火，必然要为爱受苦。痛苦是因为他所爱的人不肯回应，为难是因为他不肯因为爱而牺牲公义。及至时候满足，神的儿子将在十字架上把神的爱和受苦表明出来。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因此，主耶稣巴不得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